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特别感恩我们又一起来学习了。对苦难的学习和了解也许并不会帮助我们减少苦难，但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因为错误的认识苦难而带来的苦毒和软弱。在前面两课我们一直在探讨苦难是信心的征战，并给出了一些实际可操练的建议。今天是这门课的第八讲，分享他们的重担，减轻实际痛苦的圣经方法。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解决实际困难的圣经视角。要达成这一目的，我们需要了解三个原则：爱心是基督徒的基本态度，我们的道德亲近度，以及需要的优先次序。这些概念会帮助你建立对实际问题的思考框架，所以今天的课程会比较偏理论。我们没有办法在一堂课中既讲理论又讲实际案例，但是我们需要把理论运用在实际问题上，所以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将进一步思考今天所说的理论如何运用，我们如何在圣经中寻找相关的帮助。但是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这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爱心是基督徒的基本态度。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讲了一个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说，甚至对很多非基督徒朋友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比喻是讲到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在路上他遭到了盗匪的袭击，被抢走了衣服财物，挨了毒打，光着身子被丢在路边等死。有三个人分别路过了他，第一个是祭司，第二个是利未人，这两种人都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都转过头从路的另一侧走了，当作没看到。但是第三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厌恶的一个族群，但是他却停下来帮助了那个犹太人。这个比喻的要点是想说什么呢？是耶稣所说的，你去照着做吧。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原因是一个律法师，这个律法师问耶稣怎样才能承受永生。当耶稣告诉他说你需要爱上帝爱邻舍的时候，那个律法师反问说，谁是我的邻舍？为什么律法师会这样问呢？因为他想要给邻舍下一个定义，这样他就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以期待在神面前得着永生。但是耶稣的比喻却颠覆了他自己的想法，也颠覆了我们作为读者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是，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做好一些事情，然后就能承受永生。而耶稣的回答是，你想要做某些事情来承受永生吗？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去做吧。你会发现你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做成的，因为你们要按着神的性情去爱他人，这就意味着你不仅要爱那些容易爱的人，也要爱那些神给我们机会去爱的任何人。圣经学者伯克总结说， 问题不是在于我们应该爱谁，不应该爱谁，而是我们应该服侍任何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不应该限制谁是我的邻舍，而是要成为那些有需要之人的邻舍。耶稣在说，这是我们应有的爱的姿态。作为耶稣的跟随者，这应当是我们行走在这个城市马路上应有的态度，或者我们听到教会中的家庭有难处时应有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就像这个故事中的律法师，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使自己在神面前称义。我们也曾是那个躺在路边的人，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所说的，死在过犯罪恶中，并且当耶稣走来时闭耳不听真道。虽然我们曾是他的仇敌，但是耶稣仍然拯救了我们，并且以自己为拯救的代价。我们越认识神的爱，我们就越想要无私的爱，疯狂的爱，有创意的去爱。我们不需要问谁是我的邻舍，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人是不是值得去爱。相反，爱应当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基本姿态，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认识了神的爱。但是呢，我们一天只有24个小时，而我们能看到的需要又是如此之多，我们该如何谨慎地思考和善用神所赐予我们的资源呢？第二个原则，道德亲近度。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思想如何帮助有实际需要的各种情况，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叫做道德亲近度的原则。这是一个伦理学名词，凯文·德阳他对道德亲近度做了这样一个定义：有需要者的道德亲近度越高，我们帮助他的道德责任也就越大。道德亲近度并不是指地理位置上的远近，当然地理距离可以成为考虑因素之一，道德亲近度指的是从属关系、血缘关系、空间或时间等角度而言，我们和那个有需要的人连接度有多大。所以如果我遇到一个陌生人在大街上，他告诉我他刚被老板解雇了，他没有收入了，身无分文，希望得到我的帮助，给这个人钱可能是对他有帮助的事情。但如果我住在1000公里外的亲戚也丢了工作，身无分文，孩子嗷嗷待哺，那么对我亲戚一家的道德责任比对我面前这个人的道德责任更大，这就叫道德亲近度。当然呢，我们需要很小心，道德亲近度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只爱我们认识的人，跟我们有关系的人，而是说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有责任必须做些什么，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透过比较约翰一书3:17和哥林多后书8-9来认识应当做和可以做之间的区别。在约翰一书3:17，使徒约翰在讲到基督徒应当如何在地方教会中关怀和照顾其他信徒，他写道：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关闭了恻隐的心，神的爱怎能住在他里面呢？看见弟兄缺乏，就是说他看到了一个服侍的机会，但是他却不怜悯这个弟兄，那么神的爱其实就不在他里面。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语言，对吧？他不是在说你可以帮助他，他是在说如果你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你有资源，那么你就应当帮助他，你有这个道德责任。如果没有做的话，其实你是在犯罪。另一方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8-9，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为要从他们当中筹集一些款项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保罗有没有在信中使用和约翰一样强烈的词语来强调这是一个道德责任呢？ 没有。在八章八节，保罗写的是，我说这话并不是命令你们，而是借着别人的热忱来考验你们爱心的真诚。九章七节说，个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神爱乐捐的人。你有没有看到哥林多后书和约翰一书的区别呢？约翰一书是说你必须这样做，而哥林多后书则说这是一个服侍的机会，你可以这样去服侍。再一次的，我要强调，道德亲近度并不是一个我们忽视他人需要的借口。你要记得第一个原则，也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所强调的原则，爱心是基本态度。但是道德亲近度提醒我们，我们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身体会疲惫，会生病，我们也有其他神所赋予的伟大责任，爱配偶，供应家庭，抚育儿女，尽心工作，做一个忠心的教会成员，还有让自己休息。耶稣在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也告诉尽心服侍他人的门徒们说，你们来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在一天当中，我们只有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资源，那么道德亲近度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表格说在某种情况下是必须的，某种情况下是选项，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各不相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框架和智慧，而不是详细的条文。求神给我们智慧做好分辨，能够关爱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接下来是第三个原则，需要的优先次序，就是我们需要评估需要的优先次序。所有的苦难都很糟糕，但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有同等的紧急和优先次序，也不是所有的苦难都给人带来同等的压力和伤害。我们需要清晰和有智慧的分辨，尤其是清晰的分辨今生的苦难和永恒的苦难。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保罗写道，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他接下去解释说，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对保罗来说，十字架的信息是最重要的，这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在乎人的物质需要。路加福音十章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得很清楚，一个被福音转化的心必定会去爱和关顾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关顾人的物质需要。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命令我们要爱邻舍的比喻，应当激励我们努力地去传福音。爱的本质就是做对他人有益处的事情。如果我的朋友不是基督徒，那么最好的爱他的方式就是与他分享福音。如果他不信靠福音，那么他会在地狱中度过永恒。无论我做多少有爱心的事情帮助他度过物质上的艰难时期，如果我不告诉他逃避永恒苦难的方法，我就是没有爱心的。要完成耶稣所交托的大使命，我们就要去做大使命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传福音相对于其他的爱心行动而言是最重要的。有一些人认为关注他人的物质和贫困需要是和传福音同等重要的。你可能会听到一些福音派神学家说，传福音就是做公益，就是推动社会正义，因为我们首先要用行动见证福音，仅在有需要的时候用口传讲福音。我想告诉大家，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传福音不仅仅是做一些美好的事情，传福音需要宣讲和传递福音的信息。我们不需要把 参与社会公益与传福音对立起来，好像一些人是做事的，一些人只会动口的。约翰派伯这样说，今生的苦难是可怕的，但又是有限的，永恒中的苦难则是可怕的，并且是持续到永恒的。如果我们要爱人，就要认识到这个事实，我们对人的爱并不区分今生或者永恒，爱应当考虑到今生苦难的现实，同时也考虑到永恒中真实的苦难。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是要从今生的苦难中拯救人，还是要从永恒的苦难中拯救人。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应当关顾所有的苦难，尤其是永恒中的苦难。朋友们，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社会行动才能带来社会改变，福音不能带来社会改变，其实恰恰相反。我认为当福音得到正确传讲的时候，将会带来世上最伟大最深刻的改变。宣教士麦克斯泰尔告诉我们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见证，他的朋友麦克努力地想要把蛋白质介绍到几乎都是文盲的农民当中，他希望他们学会在饮食习惯中加入更多富含蛋白质的成分，于是他走街串巷地分享经验、培训和做计划，频繁地拜访每个村庄的诊所，同时麦克也努力和忠心地传讲福音。但麦克注意到，真正让蛋白质进入每个人饮食习惯的是福音。当福音被正确的传讲、被接受和教会被建立之后，男人们开始停止酗酒，停止毒打和虐待自己的妻子，人们开始去教会，男人们开始干农活，孩子们开始上学。当地的镇长说，当福音来到这里之后，改变才真正的开始发生。麦克说，传讲福音所解决的贫困问题比帮助农民收割庄稼更明显。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福音能带来全人的改变，带来持续更久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是任何其他项目所不能带来的。那么这和我们在物质上帮助人有什么关系呢？这和我们帮助人为信心征战又有什么关系呢？第一，对于那些正在苦难中的人来说，这提醒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视角有多么重要。在先前的课程中，我们谈到过天堂和地狱的事实。如果我们坚信我们最大的需要已经在基督里被解决了，我们在永恒中最大的苦难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所说的，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第二，对于那些正在帮助别人经历苦难的人来说，这提醒我们，当爱驱动我们去关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在关顾物质需要的同时，不要忘了永恒比今生更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思想该如何爱邻舍，我们必须记得，爱他们就要告诉他们福音的信息。如果受苦的人不是基督徒，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福音能够进入他们的心，求神给他们得救的信心。如果我们所帮助的人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就求神借着福音光照他们，赐给他们坚人的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 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是认识苦难的第八讲，减轻实际痛苦的圣经方法，就是我们有一些分享他人重担的爱心，但是这些爱心呢要建立在一些原则之上。哎，这几个原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给我很大的帮助和收获。我不知道啊，唐曼和思雨，你们在听了这三个原则之后有没有一些从你们自己角度的一些分享。
我今天听了这个信息哦，我就突然想到一句广告词。
哎呦，
爱他就要向他传福音。
是吗？这是广告词吗？
因为套用一下广告词嘛。
明白。
因为我们经常说爱他要就要干什么什么嘛。
嗯，
我觉得确实你去关心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他的信息里面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比较喜欢去关心人的。
对。
但是当我们再去关心一个受苦的人，如果没有向他去传福音，没有告诉他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好消息的话，我真的觉得不是真正的爱。即便是我们帮他解决了温饱疾病这些问题，他仍然是在受罪呀。就他没有得救这个
盼望，
对，没有得救的盼望，他仍然是在受罪的辖制。所以我们纵然是帮他解决了今生所有的苦难，可是永恒的苦难没有解决，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这是今天的信息给到我一个特别大的提醒，
就是优先次序。
是啊。
其实他并没有否定说物质的帮助，这些实际的帮助没有意义，他说这很重要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里，他说是很大的遗憾。
没错，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基督徒是比较喜欢去做公益的。
对
对。
但是在做公益事业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跟别人去传福音，其实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别人的一个关心和爱里面还要带着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也就是神的福音带给对方，这个是能够给到他最好的一个帮助。
这个就是第三个原则，优先次序带给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一生都在做着一个对人有帮助的事情，这当然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爱心有体现，有彰显。
是的。
但是如果这个人说，那为什么我一直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对呀，
你这么爱我，但是却没有将福音分享给我，那我们的爱呢其实是太遗憾了。因为他虽然在今生短暂的生命当中减少了很多的痛苦，但在永恒当中的痛苦没有减去，也没有办法被耶稣代替。
是啊。
这样我想到就是很多基督徒都会就是喜欢去医院探访
啊，
就是看到这些病人啊，
很痛苦。
虽然对，很痛苦，一方面是经受着肉体的一个折磨，那么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去关心去爱他们的同时，也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挺好的。
是是，就是无论他身体得还是不得医治，在世的寿命是延长还是不延长，但是总归我们告诉他，这个肉体的苦难他是很痛苦的，但是他有一个限制，就是他会有结束的时候，但是永恒的苦难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救赎。
对，
是的。
我觉得基督徒的爱心跟非基督徒的爱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毕竟基督徒他肩负着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希望对方也能够更多的去认识神。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对于这一节课里面怎么样实际的去减轻痛苦的一个圣经的方法，其中讲到的就是道德亲近度的这一块。我觉得毕竟我们也是人，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作为关怀者或者是帮助别人的人，有时候我们也会体现出一种我们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对，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会疲惫，我们也会有生病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按照我们的能力去做，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力量去做，是
也就是说我们的时间精力资源都有限，我们的爱心是基本原则，但是我能做的其实是有限的。
没错。
我要在这有限的 资源、时间和精力当中去分辨哪一个是应该优先去做的。
对，所以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呢，给到我一个特别大的得着，也是在这里，就是道德亲近度。首先我觉得很得安慰了，因为在我们尤其是眼下这个社会里面，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听到很多处在那种困苦当中的人。坦白的说，有时候我会觉得听到这些消息很难过，甚至处在那个难过当中出不来，就总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去做点什么，可是我做不到。
对，
但是今天这个信息呢，真的是在提醒我，我不过就是一个有限的人。
是啊，
我是帮不了，我也并不能够去帮助每一个我认为该帮助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为自己无法去帮助人的时候而感到自责。
对。
同时我觉得当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也没必要去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觉得这个人是多么的可怜。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这个度是很重要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去关心别人，怎么去接近别人，又怎么样用一种爱的方式，就是我理解的爱的方式，其实是一个很平等的，就像是上帝他降世为人，就是跟人站在一个很平等的角度。我不是居高临下的，我是来跟你站在一起的。
是道德亲近度给你这么大的收获。
是
除了平等还有的就是平衡，我觉得也是有很多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当然我们也有神他所给予我们很多其他的责任，比如说我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工作等等，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忠心去做的，也让自己不要耗尽了自己。所以呢需要平衡。
对
对，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我也盼望这些信息呢，不是让我们得到一些知识，而是借着这些原则去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更好的被体现出来。那今天呢就先跟您分享到这。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耶稣不会将苦难从我们生命中挪走，但是他会陪着我们度过。够用的力量和恩典时时刻刻都加给我，应当以无挂虑将心完全交托。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你在这里看管我所走的路，在你里面哭，在你里面得着安稳保护，像个孩子对你的爱更渴慕。苦难就是化妆的祝福，让捆绑从我生命中移除，转换了眼目，看见洒满自由的国度。感谢耶稣，做我随时的帮助。